我今天就能想咱爸妈给这个龙包拉洋葱，小黄五豆泥，爸妈长得几十大，五豆拉豆满盆锅，弟弟几十大堆。新居老家小子送个人爸妈舍得红，这个人参加当这不认真，心不就想你为这边当这边国家老早老早乱的做新居。新郎上海玩就做上班，人这把农庄当的忙我都做，这人个人参加当这不认真，心不就想你为这边当这边国家老早。苏然的苏新纪录新郎上海玩就做上班，人这把农庄当的忙我都做，这人个人参加当这不认真，心不就想你为这边当这边国家老。苏然的苏新纪录新郎上海玩就做上班，人这把农庄当的忙我都做，这人个人参加当这不认真，心不就想你为这边当这边国家老。苏然的苏新纪录新郎上海玩就做上班，人这把农庄当的忙我都做，我马红班子人个人把马事动，马红班子人个人把马事动，马红班子人个人把马事。马红班子个人把马事动，马红班子个人把马事动，马红班子个人把马事动，马红班子个人把马事动，马红班子个人把马。马红班子个人把马事动，马红班子个人把马事动，马红班子个人把马事动，马红班子个人把马事动，马红班子个人把马。马红班子个人把马事动，我接拉大江苏拉的兵队，大苏刚的那边杀江苏，那当晚帮他做一万。就当在金别人咋的说，中等电工帮家伙让用老乡咋路，刚刚路住这么一阵子，你的南大老师为今年冬个金乡首先你记得给他老王子，刚到这边做了马路门洞等我的几次，路走更拉不就在这样拉住这样的松，路在这中牛毛牛龙的节奏中，中在江马路门前等我的那个今年中在拉着呢。都内大江山金大松原等你走街这头个就找就当着你建成道路门市江湖上要烂的欧马拉巴扎那的欧马拉巴扎那的欧马拉巴扎那的欧马拉巴扎那的欧马拉巴扎那的欧马拉巴扎那的欧马拉巴扎那的欧马拉巴扎那的欧马拉巴扎那的欧马拉巴扎那的这东西今天了我是来去道路的门门把我让死你各当当就用路都把一路住路边能挖街的所路娘姐钱包做的人女没想总的某人钱包那家把个的当案赞度什么都东把地界将拉向杂路
啊，请大家发菩提心啊，我们这个学习的时候修心的时候啊，无论是做任何善啊，都要发菩提心。嗯，那什么是菩提心啊？简单的说，我们今天听课的时候啊，大家要发心。嗯啊，我们啊为什么要学习啊？为什么要这个修心？嗯啊，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为了度一切众生啊，为了帮助一切众生，为了利益一切众生。那么帮助利益啊度，这些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天下所有的众生拥有至高无上的心腹。什么是至高无上的心腹呢？就是绝对的幸福，永恒的幸福，叫做至高无上的这个幸福啊。那么我们比如说人啊，天人在这个轮回当中，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幸福，有没有快乐？也有幸福啊，也有快乐。但是呢啊，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人，包括人和天人的这个所有的心腹啊，都是短暂的，然后都是相对的，就是没有一个永恒的，也没有一个绝对的心腹，所以这些都不叫，这些都不叫至高无上的这个心腹，那么至高无上的心腹，谁有这样子的心腹呢？就是成佛，成了佛才有啊，才拥有啊这样子的心腹，也就是说佛才有这样子的心腹。 除了佛以外啊，除了佛陀以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轮回当中，没有这样子的这个幸福啊。所以，我们如果要让天下所有众生啊拥有幸福的话，那就是要让一切众生成佛啊，这样子。这是我们的这个学佛的目的啊，我们从今天开始学习修心打坐啊，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它的最终极的目标啊，最终极的目标就是为了让天下所有的众生成佛，这个就是最终极的目标。嗯，然后我们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呢？啊，方法是什么呢？首先啊，我们自己要成佛。嗯，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成佛的话，那怎么能够让天下所有众生成佛呢？嗯，这个不可能的。所以啊，首先啊，我们自己学佛成佛。首先我们自己成佛。嗯，如果啊，我们每一个人啊，就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佛的话，那就这个能够实现啊我们的这种心愿，也就是让天下所有众生啊拥有幸福啊这个心愿。那怎么样能够成佛呢？啊，就是我们今天啊从现在开始学习啊修心啊，深入的去了解啊这个佛陀的这个啊智慧。然后呢，我们啊光是了解还不可以，光是学习还不可以，就是主要就是要这个落实到这个生活当中啊。那这样子叫做修心啊，我们从今天啊就开始做一个啊，开始做一个非常伟大的这个事情啊。这是什么呢？就是啊，度化一切众生。嗯，那么度化一切众生啊，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啊，对我们来说啊，这个离我们很遥远，很遥远啊。但是呢，只要有这样子的心啊，只要有这样子的心啊，一定啊能够成功的。我们世间的啊世俗的，比如说在生意啊这个商业界生意场啊，或者是在任何一个这个世俗的这个工作当中呢，也说啊，有多大的心啊，就能够做多大的事啊。其实啊，这个是对的啊，这个是对的，因为我们的这个今生的力量啊，今生的力量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我们平时啊，我们比较忠实这个物质的力量啊，不怎么重视这个精神的力量。但是呢，实际上啊，精神的力量就远远啊超越了这个物质的力量。所以我们只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心啊，那就一定能够完成的。嗯，所以啊，就是这个发菩提心啊，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这个是我们的出发点啊。我们学佛的出发点啊，就是菩提心啊。我们的这个学佛的基础啊，学佛的基础也就是这个菩提心啊。我们平时啊，我们现目前很多很多人学佛啊，学佛的方式是什么样子呢？啊，所谓的学佛，也就是烧香啊，拜佛啊，就是这样子。嗯，然后呢，这个烧香拜佛的目的是什么呢？啊，目的就是为了自己健康啊、长寿、发财这样子。那这种学佛呢，实际上第一个它的出发点啊也不是很正确啊，然后第二个这个方式方法也不对的，这些都不叫学佛啊。真正的学佛啊，他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度一切众生啊。那么我们可能很多人也会想到啊，那我们去度众生，那我自己的问题怎么解决呢？我自己怎么办呢？其实啊，如果我们能够放下自己， 忘记自己，能够投入到这个利他的行业当中、工作当中，这样子的话，那自己一个人的这个时期呢，自然而然就会成功，根本就不需要去考虑这个事情。比如说啊，比如说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如果想我自己幸福啊，拥有这个幸福感啊，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尽量的让啊其他人幸福，就是我们没有想到啊，让其他人幸福啊，为了让啊，为了别人的这个幸福，在这个付出奉献啊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想到就自己能够啊获得更多的这个幸福啊，这个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其实啊，如果我们让自己想让自己幸福的话，那就是要实际上就是要啊去啊帮助众生啊，利益众生，让别人幸福啊，让别人幸福，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就获得幸福啊。同样的道理，佛教讲啊这个自利利他啊，佛教就讲这个自利利他，一方面呢利益自己啊，一方面就是利益众生，这叫做自利利他。但是呢实际上啊，这个利益众生就能够利益自己啊。我们世俗的人啊，我们世俗的人的这个方法跟大乘佛教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啊。我们为了自己的幸福啊，去伤害别人啊，伤害别人啊，为了自己的幸福去害啊其他的生命，但是这个是恰恰相反的。这样子啊，我们以为能够啊获得幸福，但是这样子得不到幸福。大乘佛教的方法呢，它是恰恰相反的，就是啊利益众生，那利益众生，为别人付出奉献，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真正的这个受益者，最后还是自己啊，这样子的。所以，我们首先啊要这样子发菩提心，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学佛的啊出发点啊出发点。我们以后啊学习，无论是学习啊修心、打坐啊，参加这个慈善公益活动啊等等，这一切啊，它能不能成为一个大乘佛教的这个佛法啊，能不能成为大乘佛教的修心啊，就是要看啊有没有这个菩提心啊，有这个菩提心啊就叫做大乘佛法，没有这样子的菩提心，那就不叫大乘佛法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啊这个学听课的时候呢，首先要发菩提心啊，这个大家要记住。当然啊，我们还没有真实的去啊修这个菩提心啊，还没有去修菩提心，还没有正式去修菩提心的时候呢，我们啊绝大多数的人来说啊，不可能有这个很标准的这个菩提心，不可能的。因为这个菩提心呢需要经过很多的，也就是比较时间稍微比较长一点的训练啊，用我们佛教的话来讲就是修啊，修了以后呢，然后逐渐的啊有这个菩提心啊，菩提心从没有到有啊，从有到慢慢的这个成长啊，这个需要一个过程啊，这个不可能啊一下子啊或者是第一天就有菩提心啊，这个很难的。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有菩提心，那可能顶多啊也就是一种慈悲心而已啊。实际这个菩提心呢，菩提心跟这个慈悲心啊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啊，慈悲心是菩提心的基础啊，但是呢慈悲心啊还不是这个菩提心啊，这样子的。 好，这个就是菩提心啊，希望大家发菩提心啊。我们这个虽然是没有很标准的菩提心，但是没有关系的啊，我们可以勉强的啊，被动的啊，然后早做的啊，虚假的去发菩提心也是可以的啊。开始的时候呢，只有这样子了，然后慢慢的啊，这个造作的啊，虚假的菩提心，逐渐逐渐的，它会变成啊真实的标准的这个菩提心啊。然后我们的这个被动的菩提心啊，就我们通过这种训练的方式，慢慢的它就会成为主动的啊菩提心啊，被动的。勉强的这个菩提心啊，慢慢慢慢它就会变成啊非常积极的非常主动的这个菩提心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啊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都成为啊成为菩萨啊菩萨啊菩萨，实际上谁是菩萨啊？凡是有菩提心的人啊，凡是有菩提心的人都叫做菩萨啊，无论是他在这个社会上啊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啊都不重要，有钱的没钱的，有权力的没有权力的啊，社会最哪怕是社会最低层的这个人啊都一样，凡是有这个菩提心啊，有这个菩提心，那么这个就叫做啊，这就叫做菩萨啊，这就叫做菩萨。啊，哪怕是一个清洁工啊，一个农民工啊，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好，只要有这个菩提心，那有这个菩提心，都叫做菩萨啊。有这个菩提心叫做菩萨。凡是没有菩提心的啊，凡是没有菩提心的，都不叫菩萨。如果没有菩提心啊，那么在表面上啊是高僧大德。啊，活佛堪布活和尚方丈啊，主持等等等等啊，这些头衔都没有用，都没有用。如果没有菩提心，就不叫啊，不叫这个菩萨啊。比如说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高僧大德，一个没有菩提心的高僧大德和有菩提心的一位清洁工啊。啊，两个人在一起的话，那其中谁是菩萨呢？啊，清洁工是菩萨啊，这个高僧大德，所谓的高僧大德不是菩萨啊，就是这样子。所以释迦牟尼佛当时在这个印度啊，他们这个阶级，印度的这种四种阶级的这个层次啊，分得非常非常的这个清楚的界限呢，这个他的这个阶级的宗族的这个阶级的。层次分得非常清楚，到现在也是啊，他们非常的执着啊，非常非常执着。然后释迦牟尼佛把这个就一下子把这种阶级的这种层次啊，全部啊打破了以后呢，佛就说啊，这个什么样的种族啊，什么样的阶级，什么样的家庭，什么样的工作都不重要啊，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就是一颗这个伟大的心啊，就是这个菩提心啊。所以我们今天学佛啊，也是啊，为了这个心啊，为了这个菩提心，为了这个伟大的这个慈悲心啊。菩提心其实比慈悲心啊还要伟大啊，比慈悲心啊还要殊胜啊。所以我们今天啊，为什么去学习呢？啊，那就是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菩提心啊，为了菩提心而学习，然后有了菩提心以后呢，然后啊，我们就为了成佛，为了成佛而学习啊，这样子的。好，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第一个啊，学佛的出发点啊，学佛的动机啊，学佛的目标啊，学佛的目的。就是这样子，这个非常的重要啊。现在目前我们还没有这样子的啊，很真实的这个菩提心，但是这个很正常的，都没关系的。这个要慢慢的学习啊，学习，然后呢，通过 这些啊，很多这个训练的方法，我们慢慢的学就可以的啊，就一定会有的。任何一个人都有，都会有这个菩提心的。好，这是第一个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讲今天的这个课啊。那么今天的课就叫做这个慧灯禅修的课啊，慧灯禅修课。慧灯禅修是什么呢？什么叫做慧灯禅修呢？就是这个慧灯之光啊里面讲的这些禅修的方法，大家去修啊，这就叫做这个慧灯禅修。那么这个慧灯禅修，我们啊分了三个不同的级别啊，初级的啊，中级的，高级的。然后初级的是什么呢？初级的就是修四千心和五千心，也就是我们平时讲的四加心和五加心啊，也就是说这个修出离心和菩提心啊，这些是这个初级的啊，等于是我们的小学的这个课程啊，初级的这个课程。然后中级的这个课程里面呢，需要修禅定啊，需要修禅定，就是有十几种不同的这个禅定的修法啊，禅定的修法。这禅定在这个寒川佛教里面，大乘佛教里面呢，就讲这个四禅八定啊，四禅八定。然后南川佛教就是讲的这个内观，也就是其中的一些修法，那就是这些都叫做禅定。这中级的这个课程是修这个禅定，有十多种不同的这个修法，这些修法一步的要去修。然后通过这些修法就让我们的心要静下来啊，稍微能够静下来啊，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杂念啊，至少我们打坐的时候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杂念啊，就是起到这种作用，这是第二。然后第三呢，也就是这个高级版啊，高级课程啊，这个高级课程里面呢，就讲这个空心啊，就讲空心，这个里面就有中观的意思内容啊，也有大收音的内容，也有一部分的大圆满的内容啊，也有部分的大圆满的内容。通过这种方法啊，就证悟啊，证悟开悟啊，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三个啊，我们刚才讲的这三个这个课程的他们的这个作用啊，或者它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种四加心和五加心的啊，它的目标啊，它的目标是让我们啊修出离心啊，然后第二就是修这个菩提心。出离心和菩提心是啊我们的这个初级课程的核心啊，就是出离心和菩提心。因为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这个从刚刚学佛的时候啊，刚刚学佛的时候呢，我们虽然是在这个世俗这个社会上，我们虽然学了很多很多啊，很多人的啊这个学历都是很高的，都是很高的啊，但是呢，我们现在这个接受的这种教育呢啊，那就是完全是另外一种教育啊，这个教育是另外一种教育，这个就是佛陀的教育啊，佛陀的智慧。然后我们啊，我们在这个世俗或者是在我们在社会上的这个学校啊里面，这些高等学校啊里面学的这些东西呢啊，这种智慧呢啊，简单的说啊，它都在这个我们的感官的范围啊，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能够看得见的、听得见的、摸得着的啊，就在我们的这个感官的范围之内。它的所有的这个智慧都没有突破啊，没有突破， 没有超越啊我们的这个干观，然后就是那干观，我们的干观的这个啊堆箱堆景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现实生活啊，就是现实生活，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怎么样去赚啊更多的钱啊，赚更多的钱，怎么样我赚更多的钱啊，怎么样去享受，怎么样去消费，怎么样去生产啊，那我们学的都是这样这些东西了。那么我们现在要学的是另外一种教育啊，另外一种教育，这也是一种教育。那么这里面讲的这个智慧是什么呢？它是已经超越了这个干观的范围啊，它不是干观的范围，它已经超越了干观的范围。释迦牟尼佛的智慧啊，释迦牟尼佛的智慧，他的智慧，比如说我们世俗的智慧和佛的智慧，两个都叫做这个智慧啊。但是呢，不一样的地方呢，我们在学校，在高等学校里面所学到的这些知识啊，都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他没有突破，他没有办法突破啊我们的这个干观的这个范围。那么没有突破这个干观范围，它永远都在这个干观的范围当中，这样子的话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它的结果就是永远都没有办法看到这个世界的真相啊，这个世界的真相。比如说如果我们没有显微镜啊，如果我们没有显微镜的话，那用我们的眼睛啊，我们的肉眼去看任何一个物体啊，任何一个物体，那么永远都没有办法看到它是运动的啊，永远都没有办法看到它的分子、电子、电子核啊等等，这永远都没有办法看到的。所以呢，啊，这个时候呢，啊，人的啊。这个通过人的这个器官啊，尤其是从人的这个比如说眼睛啊，肉眼去看这个物质，那就是没有办法看到它的真相啊，它没有办法深入它看到的就是一个表面的东西。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啊，因为有了显微镜以后呢，它相对来说能够看到这个物质的真相啊，他能够深入的去看到物质的真相。那在这个之前呢，啊，没有显微镜之前啊，我们普通的人啊，我们不说有神通的呀，修心的境界很高的这些人，我们不说，我们普通人啊，就是人类有史以来啊，都没有看到过这张桌子的真相啊，没有看到过这种桌子的真相。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没有这样子的这个工具，他的肉眼啊所看到的是非常有局限性的，他看不见。除了这个肉眼以外，他没有更好的这个工具，没有更好的东西，所以他永远都看不到啊他的真相。同样的。佛，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佛陀的教育啊，没有佛陀的智慧的话，那我们也是一样的啊，一样的看不见这个世界的真相，也看不见我们自己的生命的真相，也没有办法彻底的了解我们自己到底是什么啊，我们也根本就没办法了解我到底是什么啊。我要走哪里啊？我也不知道。我从哪里来的？我也不知道。我现在是个什么东西啊？我们也不知道啊。表面上觉得我们大家都知道我是什么，但是呢，实际上我们任何人都不知道我是什么啊，都不知道。所以我们活得非常非常的茫然啊，非常的迷茫啊。在这样子活下去的话，它的结果是什么？啊，它的后果是什么？啊，有什么东西在未来？有什么东西啊等着我们？我们一无所知啊，一无所知。所以，我们为了突破这一点啊，要接受佛陀的教育啊，佛陀的教育，在佛陀的教育当中， 我们能够找到这些所有的答案啊，所有的答案。所以我们啊要学佛的这个目的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第一个我们刚才讲的啊，出离心跟菩提心，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的本质，因为不知道这个世界的本质，所以我们的很多很多绝大多数的我们的世界观啊，还有人生观啊，价值观都是错误的啊，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种价值判断啊，价值取向啊，它是来自于什么呢？就是来自于我们的感官啊。然后呢，我们的感官告诉我们的很多东西都是错误的啊，很多东西都是错误的。所以我们的价值观也是错的啊。然后这种价值观啊，这种错误的价值观，作为我们的人生的这个人生的这个指南针啊，这样子的话，那这个是肯定是错的，我们的人生的方向也是错的，这一系列都是错的，所以这些一系列的这些错误的这些问题要纠正的话，那就是要从源头上啊要纠正。啊，那么从源头上怎么样纠正啊？以什么东西去正？那这个挽救呢？那就不是以信仰啊，也不是以烧香拜佛，也不是以念经啊，那是什么？就是以智慧啊，智慧来挽救我们的这些错误的这些观念啊，把我们的这个错误的这个价值观啊。改变了以后呢，然后我们的错误的这种生活的方式啊，错误的这种生活的方式也一定会有改善的。有了这个改善以后呢，我们的这个错误的工作的方式啊，也会有改变的啊。比如说我们证悟了，有了菩提心啊，一样的还要去工作，一样的要去活着，一样的去生存啊，这个并不是说我们证悟了就不工作了啊，不需要生存了啊，不需要赚钱了，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方式不一样的，态度不一样的啊，对工作的这个态度不一样，对生活的态度不一样，生活的方式也不一样啊。因为这些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的这个生活和工作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修心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工作当中起到很多很多的很大的这个帮助啊，这样子是，这叫做修心啊，这叫做修心。我们今天啊，幸福不幸福，快乐不快乐啊，都是我们的心啊说了算啊，他说了算啊。我们以前啊，就是不这么认为，我们以前大家都觉得啊，有钱啊，一切都是成功和失败啊，等等，都是用金钱啊来衡量啊，幸福和痛苦也是以金钱啊，以金钱来这个衡量的。但是我们现在啊，越来越多的人就开始知道，不是，原来不是这样子，这个不是所有问题都是金钱可以解决的啊。不是这样子啊，然后呢，最后我们会发现啊，实际上这些快乐不快乐、痛苦不痛苦，都是不是以金钱的这个多和少来决定啊，也不是一个人的这个啊社会的地位的高和低来决定啊，也不是一个人的权力的这个大和小来决定，而是一个人的心来决定。那么我们现在学佛干什么呢？学佛就是要调整自己的心啊，调整自己的心。但是这个调整的方法呢，必须要从源头上啊调整。如果不从源头上调整的话，在中途调整啊，这个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些错误的这些习气啊，这些传习，在我们的心里已经是 啊，根深蒂固了，根深蒂固，所以啊，要在中途啊，要把它改挽救，这个是没有办法，所以必须要从源头上啊，要改变啊，源头上改变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是活得很有意思的，活得也一定是很开心，一定会充实啊，一定会充实，一定会非常的有意思啊，这就是我们啊学佛的这个。功德啊，学佛的利益啊，我们很多人会说学佛啊，学佛就是为了赖时啊，为了赖时方起啊现世，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啊，学佛它也不是为了赖时，也不是为了这一世啊，它是为了超越赖时和今生啊，超越赖时和今生，所以啊，学佛的目的首先啊，这个不能错了啊。我们做任何事情啊，做任何事情，首先把这个目标啊、方向啊要搞定啊。然后这个目标啊搞定了以后呢，然后我们为了这个目标啊奋斗的话，那就是啊会有收获，会有进步啊。如果这个奋斗的方向错了啊，那么这样子的话，这个为了错误的方向再奋斗再努力啊，都是没有用的啊，都是没有用的，学佛也不例外啊。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为什么要学佛啊，为什么我们花这么多的时间啊去听这些啊，然后去想这些事情，为什么啊，这个必须要搞清楚。学佛啊就是为了智慧啊，为了智慧啊。为什么要需要智慧呢？因为我们很多都是啊，很多都是在高等啊，受了高等教育，我们不就已经有啊，不仅不就已经掌握了很多很多的知识啊，不仅有很高的学历了吗？啊，为什么还要去学呢？啊，那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不一样的，是两回事啊，完全是不同的智慧。完全是不同的领域当中的这个智慧啊，所以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另外一种智慧啊，另外一种智慧，这个是特别的重要，因为我们人如果啊没有这样子的智慧啊，这样子活下去，那真的是没有太大的意思的啊。如果真正的啊，就要问自己，或者是我们啊深入的思考的时候呢，大家都。发觉其实是没有太大的意思啊，这样子活下去没有太大的意思，大家都不知道为了什么啊，为了什么而活啊，所以啊，这时候呢，我们首先就是需要一个这样子的智慧，以这个智慧来确定啊我们的这个人生的方向啊，这个很重要的方向，所以第一个啊。就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啊，回灯除疾禅修，除疾禅修啊，让我们树立一个新的人生的目标啊，新的人生的目标，然后这个人生的目标啊，就叫做第一个就是除离心啊，除离心，然后就是菩提心啊，以除离心和菩提心为核心的啊。还有几个其他的这个修法啊，我们先去修啊，修这些修法啊，然后我们啊，在这个之前我们没有出离心啊，也没有菩提心啊，然后呢，现在稍微有一点点出离心和菩提心啊，以后呢，逐渐的啊，就把这个菩提心可以培养啊，出离心也可以培养的，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真正的啊。活得很幸福的啊，活得很开心的，当然我们不是为了活得开心和幸福而修心啊，但是我们这个越不在乎这东西，越不是为了这件事情啊，那就是这些东西越会获得的啊，越会获得这些东西，这个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越是啊能够放下自己啊，能够忘掉自己啊，那么 自己的事情越会成功的啊，越会成功，自己拥有的东西会越多的啊，自己获得的东西会越多的啊，就是越是执着自己的啊，自己的利益啊，越在乎自己的利益啊，反而我们获得的东西越少啊，我们得到的东西越少啊，这一点呢，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得到，我们从无始以来啊，我们从无始以来啊，我们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啊，我们曾经就是啊，经历过无数次啊，我们并不是这个生命呢，不是现在唯一现在啊，只有现在的这一个生命呢，我们无始以来都是做过人，做过什么样的啊这个生命都做过，并不是现在这一生，但是过去的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比如说啊，物理学里面讲物质不灭啊，物质不灭，比如说我们这朵花啊，这朵花它的啊原子，它的分子啊，那么今天是以一种花的形式啊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啊，但是呢，两年前、三年前啊，几年前，有可能这个组成这朵花的啊，构成这朵花的啊，这个原子分子，几年前有可能是另外一种啊物质的形式出现过我们的眼前啊，然后呢，五天以后、十天以后，这朵花它不存在的。但是它的原子分子会存在的，所以它啊，过了一年以后呢，啊，一年以后或者是几个月以后呢，啊，构成这种花的啊，这朵花的这个原子分子啊，几个月以后呢，以另外一种啊物质的形式啊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但是呢，我们每一次看到的就是它的当下啊，它在这个之前。啊，它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过我们的眼前，我们不知道啊。然后呢，一个月以后啊，一个月以后，这构成这朵花的原子分子以什么样的方式啊出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也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能看到当下的这一点啊。同样的道理，物质不灭，生命不灭啊。完全是一样的，生命也不会灭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以一个人的我们的生命啊，以一个人的心识啊，出现在这个地球上啊，然后呢，就活了几十年以后呢啊，有一天我们的这种心状啊，这种外形啊，这种心识会毁灭的。啊，会毁灭的，但是呢，我们的生命不会毁灭的，我们的生命一定会啊，再过一段时间以后呢，一定会以另外一个啊生命的心识，有可能在这个地球上，有可能在其他的星球上啊会出现的啊，那它是不会灭，但是呢，我们每一次看到的，就是当下的啊，就是当下的，我们知道的就是现在的。现在的我过去的都也看不见啊，看我自己也是这样子，然后我们看别人也是这样子啊，就这么多的人啊，那么这些人今天以我们的啊道友啊，以我们的师兄的这个身份啊，出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眼前啊，然后呢啊，100年前、200年前啊，他们有可能以另外一种人的这个身份啊出现过我的眼前啊，然后呢200年以后，然后这些人也有可能另外一种生命的方式啊出现在我的眼前，但是呢，无论是什么样的时候，我看到的就当下只能看到这一点，其他看不见。所以啊，物质不灭的这个定义在生命上面完全是一样，生命不灭啊，也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看不见，这些我们都看不见，我们看不见没关系，但是呢，我们非常的傲慢，我们非常的愚昧，非常的幼稚，为什么呢？ 我们会说我们看不见的东西我们都会去否定啊，这是我们最愚昧的地方啊，最有值的想法啊，最有值的想法。如果我们看不到它的过去和未来可以否定的话，那么这朵花啊，过去啊，它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啊，什么样的心事，什么样的物质的这个心事出现过我们的这个眼前啊，这个我们是只能啊承认它一定会，不管是什么样的心事它一定出现过，但是我们今天能不能否定它，不能否定它啊，这就已经充分的说明这个我们看不见的没有看到的过去和未来是不能否定的。如果这个否定，这种否定是合理的话，那我们已经我们自己的逻辑啊已经是自相矛盾啊，自相矛盾。但是呢我们非常愚蠢的啊，非常有值的去否定这些啊，否定这些，这是我们的错误。那所以这些啊，因为这些错误的价值观啊就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当中，然后呢我们的生活扰乱啊，然后这些啊错误的价值观进入了我们的工作的当中，然后就这个工作的性质啊不一样，生活的性质不一样，嗯，带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啊这个不愉快的啊不开心的不正当的啊这样子的事情，嗯，所以我们要从源头上啊把这个问题都解决了，解决了以后呢，然后我们人啊最后才能够获得人能够获得的，人应该获得的啊幸福啊，这样子的，这是我们学佛的目的。所以啊，第一个我们的初级的禅修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这是第一。第二啊，第二就是我们的这个中级的禅修啊，中级禅修课程啊，中级的禅修课程呢啊，都是禅定啊，都是禅定，嗯，然后这个方啊，这个是。这种终极的这个禅修啊，那它的作用是让我们的心静下来啊，平静下来。我们现代人的啊最大的问题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尤其是20世纪、21世纪以后的现代人的最最最大的问题啊，它不是物质上的问题了，物质上的问题。当然我们不能说所有人的物质问题都解决了，但是呢大多数的人的物质生活的这个问题基本上解决了。解决了以后呢啊，过去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就觉得只要我的物质生活解决了，那我一切都好了啊，一切都圆满了，一切都很好，嗯。但是呢我们现在啊看起来不是这样子，物质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呢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啊出来了，这个就是精神上的问题啊。我们这么多的啊这个现代人啊就精神啊浮躁啊，非常的浮躁啊，非常的极度的空虚啊，然后就是这个孤独焦虑啊，抑郁等等等等，嗯，太多太多的这些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出来了，然后就是困扰我们啊，困扰我们，折腾我们啊。原来是我们啊，这个吃不饱肚子啊，就是因为物质问题没有解决，就是因为物质的东西困扰啊，痛苦折腾，嗯，然后呢？现在好不容易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呢，然后又是另外一个东西啊，来折腾我们。所以佛就说，佛对这个轮回的定义是，佛就是说这是痛苦的，轮回是痛苦的啊。释迦牟尼佛他并不是说这个轮回当中不存在啊，不存在短暂的幸福或相对的幸福啊，相对的幸福。释迦牟尼佛29岁之前都在这个皇宫里面呢，就过这种皇帝的啊朝廷的这个生活，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啊？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个人间的啊这种短暂的幸福 啊，他怎么不知道有这样子的心生活呢？他当然知道的，但是呢，佛就觉得这个都是短暂的，非常非常的短暂。然后这些所谓的幸福当中呢，也有太多太多的不幸福，所以佛觉得这个总的来说，这个轮回啊就是痛苦的，所以越早啊脱离越好啊，越早脱离越好，越早解脱是越好的，嗯。所以我们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就要心要静下来啊，心要静下来啊，心静下来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方法啊？静下来呢？就是要禅定的方法啊，禅定的方法，这个我们以后会讲的啊，以后会讲，会有十几种这个不同的啊禅修的方法来把我们的心平静下来。啊，静下来，因为我们现在静不下来，啊，静不下来。我们开始打坐的时候呢，啊，一开始打坐的时候，然后就心很浮躁，啊，特别的浮躁，各种各样的这个杂念，啊，都会出现，嗯，这样子的。那么通过这个禅修的方法，把这个杂念，啊，稍微安静一点，啊，稍微减少一点，嗯。然后这是第二啊，然后第三就是高级的这个课程啊，高级课程呢，那就是讲空心啊，讲空心，讲无我，这个实际上就是佛教的最高端的这个课程啊，最高端的课程。那么这个里面呢，也有中观啊，也有这个大收音，也有部分的这个大圆满的啊，这个修法，这里面呢也有禅宗的方法，这个就是这个最高级的，这里面呢就有禅宗的啊，有密宗的啊，都有，就是一个这个啊禅宗、密宗，还有这个密法里面的大收音、大圆满都在这里面啊，有很多这方面的内容。啊，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我们通过这个修法，然后彻底的明白啊，彻底的明白我们的心的本心啊。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会发现，其实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是我们的这个心，我们的内心的一种啊，一种反射出来的东西，一种投影啊。就像投影机啊，投影出来的这些形象啊一样，其实这个世界啊，就像我们晚上啊做梦的时候，在梦里面的所有的人、建筑物、大自然啊，它不是一个外在的东西，这是一个我们的内心的一种反射出来的东西啊，是一种反射出来的东西啊，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只能这样子承认。我们啊，就睡在一个很小的卧室里面，那么这个卧室里面哪有那么多的建筑物，哪有那么多的人啊，哪有那么多的这个东西啊，但是呢，人睡着了以后呢，就可以看到这么多东西。这个就是这是一种我们的心的一种反射啊，反射出来的东西啊。然后我们慢慢的学习以后呢，最后也会发现啊，这不仅仅是这个问题啊，不仅仅是梦啊，而且现实生活也是它的一部分啊，也不例外。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最终会发现啊，所有真正的这个住在这个世界的不是上帝啊，不是万能神，不是造物主，而是我的心啊，他会发现的。当然这个不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什么唯心唯物，这个我们佛教它不是唯心主义，它也不是唯物主义啊，所以它都不是啊。我们之前很多人都觉得佛教是唯心主义，其实根本不是唯心，它也不是唯，既不是唯心，也不是唯物啊。这个唯心唯物就是一个西方宗教的哲学的啊一个分类的方法，这个并不是说全世界的文化不是唯心就是唯物啊，不是这样子，这是错误的观念。所以佛教它从来都不参与 唯心和唯物的这个辩论啊。他这个时候呢，唯心唯物他辩论的时候呢，佛教他永远都是一个旁观者啊，他就是一个旁观者。他不认为这个世界是唯物，他也不认为这个世界是唯心，但是呢他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啊跟我们的唯心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关系啊，密切的关系。这时候呢我们通过这个智慧啊开悟了啊，开悟了以后呢，然后我们的这些愚蠢的啊愚昧的啊这些所有的观点啊，所有的观点啊，用佛教的话来讲就两个字，叫做无明啊，无明。明是什么？明就是明了啊，明了啊，通达啊，这样子。那么无明是不通达不明了，就是愚昧愚蠢这个意思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啊发现啊，原来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自己的一个愚昧啊创造的，所以我不需要啊这么痛苦啊，不需要这么痛苦，我不需要那么的这个啊空虚，不需要那么焦虑，不需要那么悲伤啊。这时候呢真正的这个有意义的人生，积极的人生，乐观的人生啊，从此开始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第三个阶段，就是这样子啊。这个不仅仅是啊回灯禅修啊，这个我们所有的佛教都是这样子啊，不管是藏传佛教、汉传佛教，什么佛教都是这样子，都是这样子。但是呢，因为我们今天是在讲这个回灯的禅修啊，所以我只是跟这个回灯禅修一起讲，就是说这个是回灯禅修的结果。其实这个是整个佛教都是这样子，只要我们能够去修，就这样子啊，这才叫做学佛啊，这才叫做学佛。真悟了以后啊，真悟了以后，我们彻底的明白了这个世界、人生以后呢，啊，这个并不是我们啊活得啊更悲观、更消极啊。更这个这个逃避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我们能够帮助众生能够利益众生，从此以后呢我们人的生活才变得真正有意思啊。目前我们能够想出来的，我们能够追求我们的所谓的积极，对生活的积极的态度，对人生的积极态度，什么意思呢？顶多也就是去赚更多的钱啊。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能想得出什么吗？想不出什么的啊。希望能够做更大的官啊，能够掌握更多的权力，赚更多的钱啊。那这我们目前的所谓的积极，也就是这样子啊，所谓的这个乐观也是这样子，就是感官的享受啊。我们能想得出来，今天我们能够想得出来，就这些了，其他我们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东西。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真正的发现了另外一个更有价值的东西了更有价值的东西这时候呢我们去更加的去积极的去追求去努力去奋斗这样子以后呢，然后我们的这个生活也好这个工作也好，生命也好，真正的这个变得更有意思的，变得更有意思这就是学佛的学佛的这个正确的学佛就是这样子我们很多人就像所谓的学佛烧香拜佛，然后呢目标方法就是烧香拜佛，目的就是为了自己的健康或者赚更多的钱，其实这个根本不是学佛，根本不是学佛这不叫学佛这个应该叫做供佛或者是求佛这不是学佛真正的学佛呢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这样子但是这个不能急就是需要漫长的过程这个是 我们要有需要有需要有耐心啊，有耐心才能够完成这个，这个1年2年是不没办法完成的啊，这就是要这是一个长远的计划啊，这样子这个很重要的。好，然后这是我们啊，今天讲我们为什么啊学这个慧灯禅修啊的目的是这样子啊，然后我们把这个慧灯禅修分了三个啊不同的这个阶段啊，然后每一个阶段的这个它的结果啊是什么啊，简单就是这样子。好，接下来我们啊就讲这个今天的这个课啊里面呢今天的课里面的一个主要的部分啊，主要的部分是什么？我们现在啊这个回灯禅修啊，那它是一种禅修啊，它就是一种禅修然后禅啊这个禅这个字啊，我们没有人没有听说过的啊，因为禅在中国已经有上千年的这个历史啊，上千年的历史，尤其是在汉传佛教里面呢，它就是禅宗啊，就是一个主要的一个这个派别，它是主流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禅这个字很熟悉的但是它的内容呢？啊，我们不一定很熟悉啊，不一定很清楚什么叫做禅啊。那么禅简单的说啊，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慧灯禅修的三个这个阶段都叫做禅啊。第一个啊是有思维的啊，心静下来，然后去思考一些东西啊，这也叫做禅啊。这叫做有思维的禅啊，有思维的禅。然后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中级的、初级的，就叫做有思维的禅啊。然后中级的禅叫做没有思维的禅啊，没有思维，这个时候呢，什么都不想的啊。因为初级的时候呢，我们要去想很多很多事情，要去思考。啊，要去思考很多事情，为什么呢？我们刚才讲啊，我们要这个建立啊，要建立一个全新的这个价值观啊。那这所以呢，需要去思考啊，要去思考。所以这也是一种禅定啊。为什么叫禅定呢？因为心静下来啊，在静下来的这种已经啊。平静的这个状态当中去思考啊，去思考，所以这也是一种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禅，这种禅叫做有思维的禅，然后第二个阶段是没有思维的禅，这个时候呢，几乎什么都不想，心静下来啊，静下来，放下所有的念头，这是第二个阶段然后第三个这个禅呢，它超越。有思维和没有思维啊，超越了有无思维啊，超越了所有思维的啊，这个禅，这个是第三个阶段啊，第三个阶段。所以整个这个从初级到这个高级都是禅啊，都在禅。所以我们在这个禅修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太强调这个学习方面不是很强调啊，比如说我们。不背书不需要背佛这个背书然后不考试不考试背书的文卷的等等不考试也没有考试有一种考试是什么呢？有一种考试是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考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上次就出了三道题就是佛。我学佛以后，学佛教在现实生活当中让我放下了什么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道题让我放下了什么我没有学佛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学了佛以后呢，我放下了哪些这是第一道题这个要问自己然后呢，也要到时候也要有一个交代这是第一个第二道题是什么？第二道题就是学佛 给我带来什么啊，让我获得了什么啊，这个就是啊，我没有学佛之前没有的东西啊，学佛以后我拥有了啊，有什么东西，哪些方面啊，这是第二道题。第三道题就是学佛啊，然后转变了什么啊，转变了什么，就这三个啊，就这三个。如果我们学佛了啊，学了很长时间啊，也没有让我放下什么啊，也没有让我获得了什么啊，也没有让我转变了什么，那么这个就是考试不及格了啊，这就考试不及格啊。这个学佛呢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意义了，没有什么意义啊，这个没有什么意义啊。如果根本就没有放下什么，根本就没有让我拥有什么，根本就没有让我转变什么，那就是等于是零分啊，零分啊，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的考试啊，就是一种这样子的一个稍微有点不一样的考试啊，不一样的考。这个考试啊，这种考试啊，是从这种考试啊的成绩啊，从哪里来？不是从听啊，也不是看书，而是修啊，修的过程当中会出现啊这些成绩。这个成绩是落实到生活当中，落实到工作当中啊，落实到这个自己的内心当中啊。这个任何一个理论都必须要最后必须要落实到现实生活当中，必须要实践啊。没有实践的这些理论啊，它永远都是理论啊，永远都是没有用的啊。所以理论啊，就是离不开实践啊。如果没有实践啊，没有落实，然后我们学太多太多的理论啊，太多太多理论啊，那最后就是成为书呆子啊，没有意思的，没有任何意思。包括学佛也是一样。当然，我们比如说听了很多很多的佛经啊，学了很多很多佛经，这个有没有功德？功德有啊，肯定是有功德。这个比如我不像我们学啊什么这个世俗的什么东西一样，这个是有功德啊，但是只是有功德有善根而已啊，实际上对我们的内心的改变啊，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就是等于是零啊，等于是零。所以这是我们的考试就是这样子，这是禅修的考试啊，禅修的考试就是这样。这个考试谁是这个监考啊，自己就是我自己的监考，我自己去监督啊。这个考试及不及格啊，这是我自己说了算啊，别人没有办法知道让你拥有什么了啊，没办法知道让你放下什么了啊，没有办法知道让你改变什么了。这些放下啊，也就是我们并不是说现实生活当中什么身外的东西放下什么，我们要放下内在的一些啊，这个不好的啊，这种观点呢 啊情绪呀 啊这些啊烦恼啊，那你在内心当中啊，就放下了多少烦恼，谁知道？只有自己知道。所以啊，考试啊，参加考试的也是自己啊，监考也是自己啊。如果你觉得考试及格了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禅修有意义了。如果没有这样子的啊，没有什么，没有放下什么啊，也没有改变什么，然后也没有拥有什么，那这样子的话，那自己知道，这个也别人没有办法知道啊，有没有改变啊，自己知道。如果自己感觉到我学佛学了很长时间了啊，但是呢他没有让我放下什么啊，他也没有让我拥有什么啊，他也没有让我转变啊什么啊，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学佛就是啊没有太大的意义了。这学佛没有太大意义啊，那为什么没有太大意义呢？为什么没有让我转变啊，没有让我放下，没有让我拥有？那是我们的方法不对啊，方法不对，肯定是方法上面肯定是有错误的啊。所以我们这个禅修呢是比较着重啊，比较着重它的这个针对性，有针对性，针对什么呢？针对每一个人的自己的心， 针对自己的心啊，佛教本来就是这样，他调整自己的心态的啊。佛教的这个教育啊，佛教的教育它不是针对外面的东西，赚更多的钱，掌握更多的权利啊，不是这个，它是针对心啊，这个世界上啊，包括宗教、哲学啊、科学，这所有的这个学科里面呢，没有一个是比佛法啊更啊能够调整啊自己的心态啊，这样子，它是佛教里面讲的所有都是针对我们的心啊，针对我们的心，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啊，一个人的这个痛苦快乐啊，一个人做好事或者坏事啊，一个人变成好人或者坏人啊，都是他的心啊，都是他的心，其他的都是工具啊，其他的都是工具，他的工具主要的是心啊，换句话来讲，今天我们可能很多人就觉得是我们的大脑啊，大脑其实大脑也是我们心的一种工具而已啊，实际上都是啊，都是我们的心啊说了算啊，心啊，他想杀人，他会杀人的啊，他想骂人的时候呢，我们的嘴巴会骂人的啊。如果心啊，内心当中有爱心，如果他想奉献啊，那我们的身体会去奉献的啊。所以这些所有的这个来源啊，是心啊，就是我们的心，不是我们的肉体。所以呢，佛教的所有的东西、所有的方法、所有的观点啊、所有的智慧，就是针对啊，针对我们的心，所以在我们的心上啊，我们这个学这个修这个禅修的时候啊，我们在我们的心里也没有放下什么啊，也没有获得什么啊，然后呢，也没有改变什么，那不就是等于不就是零吗？啊，所以我们不要说啊，比如说啊，我们没有学佛之前，我工作不顺利，赚不到钱。啊，这个不能提拔，然后我学了佛以后呢，就赚了很多很多钱了，也就被提拔了，等这些是学佛的作用，不是，绝对不是，这个不是，这是其他客观的原因啊，这跟佛教没有关系。比如说你自己没有学佛之前啊，这个工作不顺利，那也就是有客观的因素啊，然后学了佛以后呢，你工作顺利了，工作顺利也是有客观的因素，这个跟学佛没有关系啊。但是如果学佛之前啊，你很焦虑啊，很暴躁啊，很悲观啊，很消极，然后学佛了以后呢，啊，很乐观，很开心，很积极啊，这个有可能是学佛的啊，有可能是学佛的这个结果，这个是有可能，我们可以说这是我的一种结果啊，学佛的结果完全可以说啊，其他的都不一定。当然我们不能排除，比如说我们不顺利的时候呢啊，求佛祈祷这个佛菩萨啊，有没有帮助？当然有帮助了啊，当然有帮助。但是佛教的这个方法呢，它不是啊，以求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啊，这个就是，当然我们偶尔有这样子的需要的时候，当然我们也可以求佛啊，也祈祷佛，没问题的啊。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因为佛的加持、佛的力量，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一些这个佛的这个力量啊、加持的这个存在啊，比如说生活啊，比如说这个工作稍微顺利一点啊等等，有没有这个是有可能是有的啊，但是呢这个不是真正的这个学佛的目的啊，不是它的这个真正的作用啊，学佛就是它是针对啊，针对我们的这个精神，精神啊，精神上的问题啊，就是需要用精神上的啊另外一种方法来治啊，所以我们讲的这个禅修啊，不管是啊这个初级的、中级、高级，都是禅就是调整啊心态的一种方法啊，所以我们的 如果学佛有收获，那就是应该是在这个体现在这个内心当中啊啊，并不是说是啊外面。嗯，当然我们从内心当中啊有了改变啊以后呢，然后啊整个世界啊都会改变的。佛教就讲四个字啊，境由心转啊，外境就是外面的世界啊，境就是外面的世界，由心转就是说，当我们的心善良的时候啊，善良的时候，愉快的时候，心情好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啊，在任何一个地方，环境再恶劣的地方，生活再艰苦的地方，你觉得这个地方很不错，很觉得很幸福，嗯，然后呢，你感觉到每个人都向你微笑啊，其实不是每个人都向你微笑，而是你就啊，对，有这种心理，有这样子的这个啊，这个啊，正面的啊，正能量啊，然后感觉到，因为他的，因为里面的啊，我们的内心当中的这个力量啊，释放出来了以后呢，然后这个因为他的力量，让你感觉到每个人啊向你微笑啊，或者是这个世界有多么多么的这个啊好啊，就是这样子。其实时间还是跟以前是一样的啊，没有变化，而是有变化的就是自己的心啊。然后啊，心啊，内心的这个状态非常非常糟糕的时候啊，不开心、焦虑啊，这个浮躁、暴躁啊啊，妒忌啊，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再幸福的地方啊，环境再优美的地方啊，这个时候我们感觉不到，因为我们的内在的这个啊力量啊，负面的力量，把外面的所有的美好的东西啊都被遮盖啊，遮盖，让我们发现。嗯，所以感觉不到啊，感觉不到这个幸福快乐啊，这样子的。所以实际上啊，这个内在真正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内在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呢，实际上啊就解决了啊，实际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嗯，但是我们凡夫人，我们普通人的方法就不是这样子啊。有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往自己的身上去找这个原因啊。我们一贯的做法就是，凡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所有的问题啊都在别人的这个所有问题的来源啊都到别人的身上去找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推给别人啊，这是我们的这个一直都是这样子的，我们一贯的做法都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啊啊，感觉不到幸福。释迦牟尼佛说轮回痛苦，其实不是轮回痛苦，佛的意思也不是轮回痛苦，因为我们没有这种正面的这个心态去面对轮回。那这样子呢，轮回本来不一定是这个痛苦，但是呢，因为我们没有这样子的心态，所以轮回对我们而言啊就是痛苦的啊，对我们而言是痛苦。但是对释迦牟尼佛而言，轮回是痛苦吗？佛哪有痛苦？不会有痛苦啊。菩萨不说释迦牟尼佛啊，一地以上的菩萨啊，一地菩萨就是他跟佛的这个境界啊还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呢他比我们的这个境界会高很多啊，高很多，这叫做一地菩萨啊。那么对一地菩萨来说，这个轮回是痛苦吗？绝对不是痛苦的啊，不是痛苦。所以佛说轮回是痛苦是相对的啊，相对的。像我们这样子的人而言啊，轮回就是痛苦的。嗯，像释迦牟尼佛像这样子的这个人而言，轮回是幸福的，像极乐世界一样，西方极乐世界一样，嗯，是幸福的。然后呢，像啊，像这个菩萨，像一地菩萨啊这样子的人而言啊，这个世界，这个轮回也是啊幸福的啊，不是痛苦的，也是幸福的。嗯，那么 同样的一个世界，同样的一个轮回，为什么对有些人来说是痛苦，对有些人来说幸福呢？啊，那就是我们刚才讲，这是因为是我们对这个轮回的态度啊，我们对轮回的这种态度有所啊不一不同，所以呢，轮回给我们带来的结果也不一样啊，我们对他们的看法不一样，然后呢，他对我的影响也不一样。比如说我有啊，我有三个同事啊，三个同事啊，然后我们四个人一起工作，我有三个同事，然后我不公平的对待这三个人，对三个人我都有一个不同的啊不同的态度啊，一个人对一个人非常的好啊，对一个人非常的不好啊，等等。如果有这样子三个不同的心态去面对这三个人的话，那么这三个人给我的感觉，我肯定是三种不同的感觉啊，三种不同的感觉。这为什么呢？就是这个感觉为谁决定？就是因为我自己的态度决定的啊，这是我自己态度决定的。如果是我这对三个人是很公平的态度啊对待的话，那么这三个人对给我的感觉感受也是一样的啊，也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我自己的心啊不公平，他们给我带来的感受也是不一样啊，这个是任何一个问题都是这样子。但是这是我们啊，平时我们啊感觉不到，没办法知道。那心理学家稍微知道一点点啊，心理学家他稍微知道一点点，但是呢，他知道的也不够深啊，他不知道，也就是一个皮毛而已。实际上，真正的知道的就是释迦牟尼佛，他知道啊，他知道，所以他的一切啊，释迦牟尼佛他为什么啊不去发明？啊，就像现在的这个科技啊，这样子呢，他觉得啊，人的真正的问题不在外面啊，不在外面。其实外面的一切都是一个工具而已，这个工具你也可以用到好的方面、不好的方面都可以用。实际上，真正的啊，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一个按钮啊，就在这里边啊，就像是像一个这个按钮啊。不在外面，就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嗯，所以佛陀就教育我们啊，怎么样把负面的这个开关按钮关掉啊，正面的打开开发啊，他就去啊研究这个啊，释迦牟尼佛去研究，一辈子都研究这个，然后呢，他的这个方法啊，都是这方面的方法啊，所以我们。在精神上啊，需要调整啊，需要什么的话，那就是佛教啊，就是最好的选择啊，最好的选择。所以我们禅修啊，也就是在这个用佛陀的这个智慧来啊，调整我们的心态啊。那这个调整的这个过程，我们就分了三个这个不同的这个层次啊，这样子的啊，这叫做慧灯禅修啊，就是这样子啊。慧灯禅修就是这样子。那么第一个啊，我们讲第一个就是初级班啊，我们怎么样去修呢？初级班实际上啊，初级的这个课程啊，怎么样去修啊？初级的课程是思加心和悟加心啊，思加心和悟加心。那么思加心啊，其实。这个慧灯之光耳啊，这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慧灯之光耳啊，主要的这个教材是慧灯之光耳啊，第二本。然后相关的这个资料啊，比如说这个大圆满的前心啊，普贤上师眼角啊，也可以读哦。然后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前心备忘录啊，也是跟大圆满的前心的一个笔记啊，这个我们目前啊两个都有啊韩文版的啊，大家都可以去这个去看。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就是宗喀巴大师的啊菩提道次第光轮啊， 菩提道次第光论、嗯、如果我们稍微广泛一点去了解的话，那就要去看这个菩提道次第光论，讲的很多很多啊。如果喜欢稍微集中一点的啊，稍微集中一点的，就是文字上面就没有那么的复杂啊，内容上稍微集中一点啊，喜欢这样子的这个方法的话，那我们就去看啊《大圆满的前行》啊，《普贤上师言教》啊，这些都是我们修心的时候呢啊必须要看的这个资料啊，就是这些嗯，然后呢。其实这个慧灯之光第二里面呢已经、把这个大圆满的前行和大圆满前行的这个笔记这两个的内容这里面已经都有了都有了。然后我们修的时候呢还是这个以这个慧灯之光二作为我们的这个课本这样子去修嗯。还有这个有光盘有光盘慧灯之光二也有光盘然后就是这个大圆满的前行普贤上师言教也有光盘，这个光盘是苏大基堪布讲的我们也可以听可以学整个修行的方法我们是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不讲然后下一堂课里面就继续讲但是我们现在那这个慧灯禅修的这个前行的这修法呢就是明年开始明年开始我们春节以后开始的但是在这个之前大家先去了解先去学习做好准备到时候我们怎么样去修去想什么需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打坐打坐是什么打坐的过程当中去想什么修什么然后修这个怎么样去思考怎么样去思维然后这些思维的这个结果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这些都要学的我们刚才讲过了我们可以不看太多太多的书可以不背很多的书但是呢至少这一点是要学习的连这一点都不学习那就没办法打坐了我们本来就是学佛就有两种方法一个方法是什么呢一个方法呢就是广学多闻就像我们藏传佛教里面讲的像无部大论呢等等然后呢汉传佛教比如说像华严经呢净土无尽等等学很多很多的经这是一种方法学很多很多然后呢学完了以后呢然后把这都归纳以后自己去这个消化这叫做修心这是一种方法另外一种方法呢一开始的时候就不去学太多太多的这个经论佛经和论不去学太多的经论但是呢自己要修的这个方法这个是必须要学的除了这个以外呢其他的就不去学太多的比如说背书考试这些很多事情就是关于学习关于这个文思学习方面的就可以减少一点然后重点就是这个放在这个修心上面有两个都有各自己的这个特点侧重点不一样其实这两个都可以的就是实际上就是文思修两个都是不能脱离文思修但是呢侧重点不一样比如说这个广学多闻那这个它的侧重点是学习学习智慧但是呢它也不是不修也要修但是呢它想多了解一下这个佛经然后呢也要去修但是侧重点就是学习不是修心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学习 啊，就稍微简单一点啊，但是呢修心啊要多投入啊，这个的这也需要文思修这三个啊，三个都需要，也要去听，也要去思考，都需要。但是呢侧重点啊不是学习啊，不是学习，而是修心啊，而是修心，那这样子的。那么这两个当中呢啊，那一个是最好呢啊，这个里面没有好与不好的区别，两个都很好的啊，两个都好。但是呢啊，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啊需要上班，然后呢这个时间啊上面呢啊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啊，就很急，嗯。那么针对一个这样子的人来说，我觉得啊还是比较学习要学习，尽量的学习，但是呢侧重点啊就是放在这个修心上啊，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可能是比较好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啊现代人的心理的问题特别特别特别的多啊，明显的潜在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精神的问题很多啊，已经成为了已经变成了这个抑郁症的、焦虑症的啊，或者是还没有达到这种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但是呢已经让自己很不开心、很不愉快，然后就是很很浮躁、狂躁，这样子以后呢就是让家里的人、家庭的成员同时大家都不开心不但是自己不开心因为这个对精神上的这些负面的东西释放出去了以后呢，就像一种毒气一样然后身边的所有人都会受伤的所以我们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的普遍的然后呢我们也没有太多太多的时间去学这么多所以呢我觉得大多数的人来说可能是侧重点放在修心上的话，可能利益或者是收获可能是更多一些更多一些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子理解，因为我们现代的人就知道的东西特别特别的多掌握的这个知识特别的多然后呢我们也一直都觉得这个比如说所有的宗教都是迷信呢或者是比如说佛教讲的这些，比如说人的这个前世后世，还有人的这个因果善恶因果我们一直都认为这些都是迷信，都是不存在的。那这样子的人来说，对这样子的人来说还是应该多学习一下多学习一下，多了解一下这样子以后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帮助。如果是没有这种学习没有学习的话当然如果修心能够达到一个比较高的境界，那这些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但是呢当我们的修心也还没有达到这么高的境界，然后呢学习也不怎么去学习的话，那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邪恶的念头就时时刻刻的就冒出来然后困扰我们、障碍我们这个也有可能。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都很重要，但是呢让我们只能在其中选一个的话，那就我觉得侧重点还是应该放在这个修心上面修心上学习智慧学习智慧，这个佛教的智慧真的是博大精深，太多太多了学不完的，根本就学不完的，这个我们知道学不完的。所以呢学到一定的时候学到一定的时候还是去修这个是最最重要的最重要。比如说我们口渴的时候呢，一滴水或者是一口水也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口渴的时候就像我们现在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个心灵危机就是精神极度空虚烦躁 浮躁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是需要一些这个禅定，哪怕是点点滴滴也能够帮助到我们啊，修才能够啊，才能够改变我们啊，修才能够让我们放下一些东西啊，一些负面的东西，修才能够啊，修心才能够让我们拥有啊一些正面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其中如果只能选一个的话，那还是选修心，以修心为主，这样子比较好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就这个有成就，所以就诞生了一个叫做啊回灯禅修啊，回灯禅修就是这样子。这是一个以啊修心为主的啊，然后呢是学这个回灯之光的啊。这个回灯之光不是我讲的啊，这个不是我的观点啊，这个就是佛的观点，这就是佛教的观点。我只不过我把这个佛教里面的啊很多很多非常复杂的东西啊，有些是内容上很复杂，有些是文字上很复杂，这些复杂的东西全部啊就抛弃了以后呢，里面的一些真正的这个需要简单的啊，而且很能够解决问题的啊，这些东西体验出来了啊，就现在就是我们的这个文字都是白话文啊，白话文基本上是中学的水平啊，我们的这个标准是啊，中学生能够看懂这本书，就是这样子的啊，标准是这样子，我的标准就是能够中学生啊看得懂这本书这样子啊，然后尽量的回避了这些佛教的这些专用的术语啊，尽量的回避，几乎没有用这些佛教的这些词啊，然后把所有的这些复杂的东西啊，复杂的东西都是用最简单的方式啊，最简单的方式去解释啊，这样子以后呢，大家都啊就一下子就明白。所以这个文字上面呢，我们不需要下太多的功夫啊，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啊，一看就明白了。然后现在啊，最需要下功夫的是什么？就是修啊，修心啊。这样子呢，我们每一个人认真的去修，还是会有收获的啊。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最大的受益者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这种禅修啊，通过这种禅修，就是深深的体会到啊，解脱成就啊，成佛才是最重要啊，才是我们这一生当中的这个最重要的事情。然后呢，每一个人都感觉到自己啊有这个使命啊，有使命感啊。有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这个就达到了目的了啊，达到目的，这就是每一个人的这个收益啊，就是最低的限度啊，最低的限度，我们不讲开悟啊、证悟呀 啊这些高境界先不说啊，最低的要求是什么呢？最低要求每一个人都有使命感啊，每一个人觉得啊自己的这个生命当中啊最值得啊去追求的啊是解脱啊，解脱啊，只要有这样子的这个啊这样子的决心啊，这样子的想法，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禅修的啊最低的啊这个目标啊，只要有了这个，这实际上这个就叫做出离心了啊，在这个基础上有了出离心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的人都有这种想法的话，那就是说等于就是我们今天在座的人都走上解脱道啊，都走上解脱道啊，就是这个意思啊。什么样的人走上解脱道？出家了是不是走上解脱道？不一定的啊，不一定的。人出家了，心没有出家啊，那这个不是解脱道啊，没有解，不是解脱道。就心不修行，不发出离心，不发菩提心，反而啊自己不劳动，然后呢用别人的东西啊，这样子的话，这个因果上面呢反而更严重啊，更严重的。世间人啊，自己劳动，自己养活自己啊，然后一个出家人，他什么都不干，又不学佛，又不 有补修心啊，然后呢对这个社会也没有什么贡献，然后自己也不劳动啊，那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就佛教里面也讲这个因果是很啊，这个因果是很严重的。当年释迦牟尼佛有一次就是讲这个啊，比如说自己不学习，不发菩提心啊，不帮助众生，然后就是用啊别人的东西，那讲这个罪过啊，讲这个罪过的时候呢，500个比丘，500位这个出家人，当场就是说欢属了，说大家都说哦，就这么大的罪过，那我们不当出家人了。释迦牟尼佛告诉他们非常好啊，他告诉他们非常好，你们如果不学习不修行啊，那就当在家人更好了。佛陀没有劝他们啊，就是这样子。所以人出家了，这个心没有出家的话，那反而有可能罪过更大了啊。所以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走上解脱道，不是出家到庙里啊，到庙里面去穿上袈裟，是不是走上解脱道？根本就不一定啊，根本就不一定。那我们很多人在红尘当中啊，这个。啊，上有老，下有小，然后整天都在忙碌，那是不是永远都没有办法机会走上解脱道？不是，其实不是，只要刚才我们讲的有这个心啊，就已经在这个解脱的道路上已经迈上了第一步了啊，第一步了。所以走上解脱道啊，解脱的门啊在哪里？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只要有这个心啊，就是。发自内心的啊，从骨子里想啊，我一定要解脱啊，不管是这一世或者下一世，我一定要解脱。在我的生命当中啊，除了追求啊解脱以外，没有更重要的事情啊。这个不代表啊，不代表从此以后不工作，从此以后不赚钱。当然要赚钱，当然要工作。为什么？工作啊，跟解脱。虽然没有关系，但是呢要工作，为什么要生存呢？人生存啊，如果生存啊都有问题的话，那修什么心呢啊？首先前提的条件，人要活下来啊才有机会啊这个修心。首先第一个条件，人要活下来啊人要生存啊才能够有机会这个学习修心。那么我们赚钱工作是什么？就是不是本来就不是为了解脱，就是为了生存呢啊，就是为了生存。所以走上了解脱道以后呢，还是要生存的啊，还是需要生存的，并不是说我们有了出离心就无所谓，生存不生不不不生存都无所谓，不可能是这样子啊，还是要生存。所以一样的去赚钱啊，一样的去工作，但是呢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赚钱的目的、工作的目的啊，都不一样啊。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啊，我们讲的这个考试的这个三道题里面的第三个，佛教让我转变什么，就是这个意思。转变什么啊？在这个之前，我工作是为了什么？我赚钱是为了什么啊？之后，我工作是为了什么？转变啊，这个赚钱是为了什么？工作一样的工作，赚钱一样的赚钱，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生了什么转变啊？就是这个是佛教给我们带来的转变啊，就是这个意思啊。今天我们啊讲的是我们。先介绍了这个回灯禅修以及他的这个最终的这个目标或者作用啊，就是这样子。然后今天我们来不及讲这些具体的这个方法啊，具体的方法其实这个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啊，然后呢光盘里面也有，网络上也有，但是呢有些具体的方法呢我们还是要讲啊，但是这个是我们下一堂课里面啊可以继续讲啊。实际上真正的修我们还是啊从明年开始这个修啊，在这个之前呢啊大家先去了解啊，先去学习 做好这个充分的准备啊，到时候我们开始修的时候呢啊，大家都知道要怎么去修，怎么去做啊，做好这个准备就可以了。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好，我们现在回向。说那么的一坛车走八年到那你别找那半学校结果那些万隆这把这边做林州啊州人秀我们阿红班子人格人爸妈舍得红我们阿红班子人格人爸妈舍得红我们阿红班子人格人爸妈舍得红